今天这一期啊，我们来聊聊乡邻学诗啊。这一期如果大家发现我讲的东西和你们语文老师讲的东西不一样啊，因为乡邻学诗很多时候是中学老师要讲的一个重要桥段，反正我上中学的时候老师就讲过，如果发现有出入一定要听你们语文老师的，好吧？因为判分是人家给你判的，我不能对你的分数负责。但是如果说你要爱智求真，那你就要一定听你自己的了，你们自己爱智求真的看完这个情节之后自己思考，然后我们在这个视频里面来聊一聊。乡邻学诗却先要从薛蟠出去做生意开始。话说薛蟠被柳湘莲打了之后啊，心里面很不爽，他就想发愤图强出去做生意了。这个转折也不知道怎么来的，反正他就想去。他妈就觉得不靠谱，但是呢曹雪芹就安排薛宝钗说了一番话，彻底把他哥给交代出去了。因为他要不走的话，湘菱也没有机会来大观园嘛。但是薛宝钗这个话很有道理，薛宝钗那个意思啊，就是说他在家里头也学不了个好啊，那么多人围着他，他出去之后见见世面，也知道这人外有人山外有山，吃点亏就吃点亏，反正在家是肯定完蛋，出去还有 50% 的几率说不定会变好，那就让他去呗。反正这个时候宝钗就必须让他哥得走，这个情节要继续发展下去，他哥出去得碰到柳湘莲。反正这个时候薛宝钗的功能属性就上线了，就你可以看到乡邻学诗这个情节主要的前期推动者就是薛宝钗啊。当然他哥出去太招摇啊，带了一堆小厮仆从，又开了好几辆车啊，一个保姆车，一个跑车，一个 SUV, 什么长型骡子啊，什么大走骡，还有坐马，是吧？啥车型都带上了，这出去不被抢等什么的。薛蟠我们就先不说了，我们先说湘菱。你说这个薛蟠走了，湘菱就可以直接去大观园吗？还不行，薛姨妈是打算让湘菱陪她的。哎，这个时候薛宝钗就又上线了。我就感觉这个时候薛宝钗承担了作者太多的功能。薛宝钗继续说，哎呀妈，你看你身边有这么多人，不如让菱姐姐陪我去作伴吧。薛宝钗叫湘菱叫菱姐姐。薛姨妈一想也是，薛宝钗身边的丫鬟呢，小的小，不靠谱的不靠谱。岔出来说句题外话啊，大家有没有觉得，就是你看人家平儿啊、袭人啊，你包括思琪是吧，他对他的主人的帮助都很大，文的武的是吧，这婴儿呢我感觉可能也是因为他的主人太过成熟吧，我都怀疑是薛宝钗照顾他还是他照顾薛宝钗。
明明是妖，你干嘛耍赖？
你耍赖，
你耍赖，
你
耍赖，你耍赖，你耍赖，
婴儿
你耍赖，
越大越没规矩，难道爷们还赖你不成？还不放下？
做爷的还赖我们几个钱，连我都瞧不起。
紫娟就肯定比不上了，对吧？婴儿呢，感觉好像就真的是一个小丫头的一个感觉，哎，所以说就让湘菱跟着去吧。其实啊，这个时候又体现出了咱们上一集当中说到的薛宝钗的这个高敏感人格了。薛宝钗其实很早就察觉到了湘菱是挺羡慕去大观园的。啊，他也是通过这个蛛丝马迹，他发现湘菱呢就有机会就去一遭，但是呢你也不能在那长待，你毕竟是一个侍妾。所以宝钗说了，说我知道你心里羡慕着园子不是一两日了，只是没个空，就每日来一趟慌慌张张的也没趣儿。所以这个时候薛宝钗不是让湘菱服侍他，是想满足湘菱一个愿望，好不容易我哥哥走了，我就带你去逛逛吧。夸完薛宝钗呢，咱们再说几句薛宝钗的局限性啊。薛宝钗其实非常敏感地看出了湘菱对于大观园的向往，但是她不知道湘菱在向往大观园的什么。就是比如说你在大城市工作，你有一个老家的亲戚来了，他特别向往你的这个大城市，比如说上海吧，然后你就说来我带你去啊黄河路吃一顿，我带你去这个什么东方明珠啊，带你去什么迪士尼啊。但是其实他不是，他去上海可能是想去看看某位作家的故居，就他跟你看的东西不太一样。湘菱就是这样，湘菱确实是一心向往着大观园，但是她不是向往大观园的那些豪华的建筑、优美的风景，而是向往那个她虽然不太明白，但却觉得很美的海棠诗社。湘菱这个角色，她在《红楼梦》当中很有意思。脂砚斋曾经说，湘菱的贤惠不让袭人跟平儿，湘菱的美貌不让秦可卿跟王熙凤。湘菱的这个才情也不输林黛玉和史湘云，湘菱的这个道德情操也不输薛宝钗和李纨。当然我们说可能会有些夸张，但是大家能看得出来作者在湘菱身上投入的情感是非常多的，她身上有很多《红楼梦》《金陵十二钗》政策上人物的影子。 而且我觉得啊，脂砚斋还有一个地方他没有说到，香菱之痴狂也不输宝玉。这种痴狂不是一个贬义啊，是对情的痴，对美的狂。香菱是识得字的，但是他的诗歌造诣肯定是不行的，但是他就有这个禀赋，这个天赋能受到美好东西的吸引。而且香菱他从来都不会觉得说，哦，我是一个侍妾，我不应该跟人家这些达官贵人的小姐去比，我们家姑娘写诗，人家林姑娘写诗是人家的身份，我跟人家不一样，他就不会这么想啊。当然我们知道啊，香菱的出身脂砚斋评价是不输银探啊，就是迎春、探春这两个荣国府的正牌小姐，香菱都不输他们。但是香菱自己不知道啊，对吧？他又没有看过《红楼梦》，他又不知道自己的身世。当然，你可以把它解释成一种冥冥之中的感觉，但是我觉得其实也不拘泥于此，这是一种很强的配得感。就是不论我现在身处何位，我看到美好的东西，我就本能的去追求，我不怕别人笑话我。如果你觉得说，我其实真心的想学，我其实真心的喜欢，只不过有时候就是有点拉不下脸来，有时候就是有些实际情况导致我的这个学习就没有办法进行，这是一个无法逾越的高山啊！我这个现实就这样，不管我的家庭啊、经济基础啊，还是什么性格原因啊，所以导致了我的学习、我的热爱没有办法继续。当然这样的情况不一定是没有，但是大部分就是因为你还是不够想。你还是不够想，否则你一定会穿越千山万水，和你的热爱站在一起。
Sorry, I want to do this.
I don't think so.
Are you serious?
I can't do my job unless you do yours. You're from someone who's too afraid to even try.
香菱这一点我特别的喜欢，而且更让我惊叹的是啊，就香菱她就直接找到了林黛玉。你说她就不会说多想一想，你看我姑娘在这儿，我问我们家姑娘了，我让她教我写诗，人家薛宝钗没有教我，我如果要求别人的话，第一我们姑娘会不会不高兴呢？人家林黛玉会不会答应我呢？我们生活中我们想一下，你想一下，比如说你刚去到一个公司、一个组织，你觉得你可以胜任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然后你就希望你的主管来教一教你，你觉得你有这个天赋，但是你的主管不管是出于好意还是什么意吧，他觉得你应该先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哎，你就没有放弃，你直接找到了跨部门的一个领导。你想想啊，就是我们敢不敢这样问，我们敢不敢问这样的问题？香菱这份痴狂，他就不想那么多。有的时候真的是这样。刚才虽然是个玩笑的例子，但是我们现实生活当中这样的事情很多。就如果说你觉得一件事情是特别好的、特别美的，这个时候就不要再想什么人情世故，你就大胆的去干。而且越是你秉持这样的态度，你就越能够吸引到跟你同频的人。林黛玉就是这样的人。这个地方有人说，那是不是宝钗不教香菱学诗就是宝钗不好呢？也不是这样，宝钗其实想的事情也非常周到。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他要让香菱拜望一下整个荣国府的这些人，因为他知道这个荣国府多么复杂。我们毕竟是客人，我虽然把你带进来，我可以做这个主，但是我们应该拜望一下主人，人家给我这个面子不一定给你这个面子。所以他非常贴心的安排了香菱跟很多人打招呼，不打招呼不合适，但是你要太正式也不行。而且宝钗还非常贴心地告诉他路线，说你要先去拜望一下老太太，老太太们喜欢小闺女，尤其是香菱长得还很好看，所以老太太肯定会喜欢你的。然后你有了这个加持之后呢，你就可以去拜望王熙凤啊，对吧，林黛玉啊，一个一个拜过去。还有我觉得啊，宝钗呢可能是想到香菱，如果你真的学了诗，那其实你的生活会过得更幸福呢，还是更痛苦呢？当然我们读者朋友们有我们自己的判断啊，你比如说我就会觉得真心真意的活一天也比当个活死人活百年要强啊！就如果让我选择，我就是死了我也得把这个诗学了。但是宝钗呢，他也有他的想法。你看薛蟠是个那样的人，我哥哥那诗写的咱都清楚，对吧？
钻出个大马猴。
如果说你现在学会了写诗，而且可能宝钗也看得出来 香菱对写诗是有一定天赋的。那么他如果把这个诗情培养到一定高度，天天面对一个那样的人，黑屋子是吧，铁皮屋子，这是一个千古问题了，要不要叫醒一个在铁皮屋子里的人啊？人家林黛玉写诗，贾探春写诗，此时的香菱确实没有办法像他们一样的去汪洋自肆啊，因为这个时候你已经是一个薛大傻子的侍妾了，所以宝钗呢可能也会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还不如让他糊涂的活着。所以我不愿意说宝钗就是坏，只不过是两种选择而已。而现在想想黛玉的那一句，既要作诗你就拜我作诗吧，就显得更加的可贵和难得了。林黛玉这句话特别让我感动，她说既要作诗你就拜我为师，我虽不通大略也可以教得起你。哇，就是大家想一想啊，这个得多难得呀，你想学啊我教你啊，哎，真的就是我比你强我就大大方方的教你啊，我也不怕别人说我好为人师，而且我能看出来你的这个喜欢跟我的喜欢是一样的，虽然现在咱们的作诗水平不同，但是咱们的喜欢是一样的。真的我跟大家分享，如果说你想请教一位大师啊，某个领域的顶尖人才，你真的不要唯唯诺诺的觉得你看我自己水平太低啊，我不要跟人家对话了，这个我会让人家笑话的。往往啊，真正的大师他不会说因为你没有达到某种学科的程度就不与你对话，他更愿意和真正对这个专业对这个领域有一份挚爱的人聊天。我亲身体验过，往往是那些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荡的那些伟大师，他才喜欢论资排辈，他才喜欢分个派别占个山头。真正的那些一代宗师啊，他如果看到一个小白但是他特别有天赋啊，那真的特别喜欢，他愿意跟他聊。有时候这个小白问的问题就算有些稚嫩，他也会像一个孩子一样去跟你解释。我记得我有一次看新闻啊，就是某一个世界顶级球星，他在一次做活动的时候就听到有一个小球迷，当然不是他们国家的小球迷，用稍显蹩脚的葡萄牙语啊，因为这个球星是葡萄牙人嘛，跟他表达他自己对于足球的热爱啊，问他我怎么能够成为你，底下的人就笑啊什么的。人家这个顶级球星就觉得这有什么好笑的，他说的葡萄牙语很好对吧，他肯定是努力学了才让我听到的，而且他这份对于足球的热爱他能感觉得到啊，他就愿意跟他沟通交流。所以就是两个至诚的人就相遇了。林黛玉从来没有想着你看我这么做会不会得罪薛宝钗啊，我是不是应该谦虚一下呀，都没有想，不需要。然后呢，黛玉就一板一眼地教起香菱学诗了。关于香菱和黛玉具体学诗的过程，又体现出了《红楼梦》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主旨。关于具体学诗的过程，我们下一期节目接着聊。缘分让我去乐趣，彼此相爱太苦累，不想跌进这火堆，但愿忘怀甜梦里，还是让我去面对，尽管加上我的罪，丝丝温馨的发对，我愿来占据。如倒影水中的鲜花，只可看看未能摘去，如飘于风